柳州知府冯文锦听这传言太多了，把这于成龙说的神乎其神，他是半信半疑，故此连个招呼都没打，领着下属突然来到罗成县。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四郊他溜达一大圈也累了，这才来到县衙。但是老冯头平心而论，对于成龙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见着所有的乡亲，一了解情况，有口皆碑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都管他叫于青天，于的老爷。于成龙自从到了这儿，服了多少苦，冒了多少风险，怎么办的事儿，每个老百姓都能说出一大套来，都有切身的体会，都是受益者呀。哎呀，冯文锦心说，难道于成龙是将星下贱，咱们大清国出来清官了，人才难得呀。因此相见之下，他对于成龙亲热的不得了。等到里边分宾主落座，仆人们把水端上来了，白开水，不趁茶也。于成龙歉意的一笑，大人您委屈委屈吧，我不喝茶，其实这是客气话，想喝买不起，要说买不起那也叫瞎扯，有钱不能用到这上，就喝白水。冯文锦点了点头，好啊，是水就解渴呀。哎呀，于大人呐、我说点什么呢？我只能给你道一声辛苦，你太辛苦了。于大人不用跟我介绍，这回我太幸福了，我为朝廷高兴，为皇上高兴，你是难得的清官，好，做得太好了。本官回去马上立刻写上奏章，行文到上司，向你请功请赏。于成龙一听好像没哭了，为什么？总算这一年多的劲儿没白费，得到上级的肯定，不图什么表扬，也不图什么奖赏，问心无愧，这算没白来，没白花这么大的气力。所以于成龙一笑，大人算了吧，这点小事不值一提呀，身为臣子者理应当为朝廷尽忠。哎呀，于大人你不必客气了，这几位都是谁呀？你们过来见过。此人姓张，叫张敬贤，现在身为县衙的县丞。哦，这位姓李，叫李炳，身为巡检。这位姓王，叫王冲，身为捕快。这是叫阿元，是副巡检，一一给做了介绍，同时把他们亲身的经历，为县里头做了哪些事儿，又详细的做了介绍。冯文锦闻听不住的点头，用才得当，善于用人呐、好，好透了，本官都应该效仿。你等要为于大人好好办事啊，你们遇上于的人是你等的福分。
是，大人我们知道。
好好好，哎呀，于大人呐，到你这儿来，我这肚子还饿着，咱边吃边谈好吗？
是是，准备。
厨房给做了，一会儿端上来一看，每人都是白米饭，家乡制造的糯米酒，另外呢两盘素菜。于成龙说，一，不知道您来没做准备，二，我手头特紧， 拿不出多来的钱，所以请大人担待。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家常饭更好，吃着香，吃着舒服。哎，你一年多就受这苦，我吃一顿算得了什么呢？好，来来，大家都坐下，团团围坐，不分上下。哎，咱们好好谈谈。冯文锦老头真认真，哎，把了解的情况都详细了解了。最后，于成龙说：“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您不来呀、啊，我想上柳州去一趟，老百姓太苦了。”刚从大山里回来，百废待兴，交不起赋税呀、啊！恳请大人，能不能把当年的赋税给减免了，减轻他们的负担，让他们休养生息？不知大人以为如何？
这个，这，哎呀，
于大人。这可难点儿啊，我没法向省里头交代呀。于成龙一听这心提到嗓子眼儿，进一步解释，也是哀求大人，您想想，原来罗城县有县无治，老百姓都跑到深山老林去了，那时候不什么也收不上来吗？现在他们刚刚回来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怎么交这赋税呀、啊？您就值当他们还在山里头，等他们缓过气儿来，我敢保证按时交纳赋税，求大人开恩。唉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！就冲于大人一片至诚，好吧，有天大的难事我顶着。罗城县的赋税免了，谢大人。在座的人都站起来了，谢大人，真交不起税，交不起钱粮，都穷的叮当是人讲，拿什么交？可是当官的一句话，免了。于成龙万分高兴。等到第二天上午，陪着冯文锦又溜达了一圈，所谓的视察，冯文锦颇有感触。于大人啊，你这县衙也太破旧了，这是执法办公的大堂，代表朝廷，官职不雅。我深知你太困难了，没有这笔银子修缮县衙。这样吧，我回到府里之后多方筹措，给你一笔银子，你马上备料备木材动工，修一座新衙门吧。哦，多谢大人。我说话算数。半个月之后，你派人到柳州去提银子，不得有误。明白，多谢大人。哎，说的是，于成龙又想起一件事来。大人，我还有个要求，说吧，把话都说尽。大人，老百姓以农业为主啊，讲的是春种秋收。哎，看现在的形势，连种子都没有啊，拿什么播种？拿什么收啊？是不是大人能帮着我解决解决这种子的问题呀、啊？需要多少？大人多多益善了，您能帮着我解决多少？于大人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！你们六个县，每个县都向我伸手，我上哪儿筹措去？我看这事就算了，你自行解决吧。于成龙一听，人家把门封的那么紧，也就不往下说了。好好，我自己解决。这把这知府送出去快十里地了，老知府不忍，平身站住，于大人留步吧。咱们经常说这句话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呀。还说点什么呢？老弟呀、啊、 你为官清廉，备尝苦头，我非常敬服啊，希望你坚持下去，前途无量啊。我没别的话可说了，你要牢牢记住，多谢大人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于成龙肯定就艰苦奋斗下去，绝不辜负大老爷的盛情。
好好好，
请回请回。冯文锦走了，话不多呀，每字有千金，当官的就得清廉。什么叫两袖清风啊？那袖子都宽都大，古人兜没有多少，全在袖子里搁东西。你没看着电视剧和电影吗？拿点东西塞袖子里了，那俩大肥袖子就是兜。两袖清风就说明那兜里什么也没有，出来兜点风，里头没有干货，没有金银财宝，也就是说明这个人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。冯文锦说什么呢？怕他变质，将来你好了忘了本，你再浮化堕落了就完了。你要保持下去，肯定你前途无量。这话真是字字千金。拿现在反贪来说，有多少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贪污浮化堕落，结果把性命给搭上，这就说明他们忘了本，忘了法，法不容情啊。古往今来皆同一理。且说于成龙领着下属回到县衙，该怎么办还怎么办，总之打着往后一帆风顺。过了些日子，下了一场透雨，于成龙视察了一下，这样有种子正好春播呀。哎呀，现在没有种子怎么办呢？管上级要，上级不能给，跟手下人一商议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临县，就是融水县，跟他搭界。融水县的县太爷叫赵廷章，赵的人跟他关系不错，一年多以来有个大事小情没短了，讨人家的麻烦。别看县跟县连界，融水县要比他这罗城县富裕得多得多。那县跟县能一样吗？有那富县富的流油，有那穷县穷的掉渣，不能同日而语。所以于成龙想到融水县了，回来跟李鼎跟张敬贤众人商议，我呀亲自去一趟融水县，见见赵廷章赵大人，求求他帮助咱们一把，将来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呗。大家点头称善。就这样，张敬贤仍然留守看家，他呢带着李鼎、阿元、王冲几个人起身了，赶奔融水县，该着出事。就走到罗城县融水县交界的地方，旷野荒郊，从融水县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。你看路上人不多，有几个人非常显眼，于成龙呢可就注上意了，一看七八个人，都是棒小伙子，一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，抬着一张担架，就是那软床，前后俩人架着，其他的人在左右护着。特别引起他注意的，这软床的左右站着四条大汉，这手在软床的里边，怕什么东西掉下来呀，还是干什么呢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走到眼前了。于成龙他们往旁边一闪，让对面的来人过去。就在擦肩一过的时候，于成龙发现软床上躺着个人。哎， 这个人盖着被子，本来天挺热，被盖的溜烟。他心里想，是死人呢，是病人。哎呀，抬这个人怎么这么费劲呢？那床嘎吱嘎吱直响，而且抬床的大汉是四鬓汗流啊，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。站住！一声断喝，这帮人不敢走了。谁这么管闲事？抬头一看，当官的，穿着官衣呢。他们赶紧站住，把这床放在地上。你们这里谁说了算呢？其中有个小伙子，赤红的脸膛，能有31、2岁，一边擦汗一边回话：“大人，我说了算。”床上抬的是什么呢？是人，是个病人。撩起被窝我看看，他怕受风，撩起来我看看。天这么热，也没有风，受什么风啊？这位不情愿的把被窝撩开了。于成龙一看，躺着个女人，这女人岁数不大，也就22、23岁左右。说是病人，一眼就看出来，她描眉打鬓，还涂着胭脂和口红，头上还有花，穿的也不错，虽然闭着眼，不像病态，但是浑身上下都是汗。那个男人迅速的把被子又给蒙上了。大人，这回您看明白了吧？这确实是有病。你是什么人？他是你什么人？
我呀，
在下小人，我姓刘，我叫刘三。这是我妹子，我妹子呢早就许配给人家了，这是没事啊回娘家，在娘家她就得了病了，你说找多少郎中也给她治不好，我们家就犯愁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不得担责任吗？所以经过家人一商议，打算送她婆家去，我亲自护送，求了几个哥们帮帮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于成龙眼睛转悠转悠，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。好吧，你们过去吧。谢大人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费九牛二虎的劲，把这床才抬起来。于成龙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疑惑不解。这床上有什么呢？怎么那么重啊？要说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有病，她能有多大的分量？这几员大汉身大力不亏，抬着这么费劲，肯定床上有东西。你说又没有理由，又不便去查看，这个地方属于罗城和融水两交界，看那意思人家属融水县管，自己又管不着，所以这么一犹豫，这伙人没影了。李炳就不耐烦，李炳心说，这大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，放省心不着，走路还问这问那的，人家病人兄妹的关系，你看你还问起来没完。但他心里想着没敢说，只是说，大人，路还挺远呢，咱们赶紧登城吧。
好。
李炳啊，在。我们赶奔融水县县衙，大概一半时不能回来。你马上跟踪下去，看看这伙人上哪儿去，住在什么地方。接待他们的是什么人，你更要了解详细情况，速到融水县县衙向我报告。李炳一听有这个必要，但是他深知于成龙是有所指的，于成龙要怀疑的事肯定有事。
是。
小人从命，我这就去。李炳把马一圈，掏着跟这伙人下去了。按下李炳怎么调查，咱先不说，还说于成龙，按照原来的计划，来到融水县，进了县城，找到衙门，把手本一递，衙门的人一看，哎呀哈，罗城县的县官到里边送信。赵廷章一听，好朋友来了，赶紧降阶而迎啊。赵廷章这个人呢，爱开玩笑，今年40岁左右，见着于成龙，伸出双手把于成龙抓住了。年兄，我的于大老爷，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赵兄啊，我有求于你，我现在是穷困潦倒，就得伸手求人救济。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。哎呦，瞧你说的多可怜呢！好，有话屋里说，屋里说。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，其他的人到下屋里喝水休息。然后赵廷章吩咐，把那个乌龙茶沏上来，沏上来。哎，大概我知道你来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我的朋友刚送给我2斤上好的乌龙茶，你就来了，你真有口福。好茶叶是真香，于成龙也真渴了，一口气喝了好几碗。那位说他不是不喜欢喝茶吗？那是违心的，谁不想喝呀？没钱买茶叶，那么喝现成的，谁不高兴？几杯茶喝完了，赵廷章就问老兄，听说你们罗城一天一个样，一个月一个样，日新月异，我看早晚超过我们融水。哎呀，老兄你太客气了，怎么能赶得上你的线呢？你有基础，罗城一片空白，基础薄弱，没个3年5载的，恐怕缓不过这口气儿的。哎，老兄你别客气了，有你这个能人，有你这于青天，错不了错不了。怎么办怎么办？你来了我高兴，今天我请客，来人，摆一桌上好的酒宴在西花厅，给我的好朋友接风，多准备酒啊，今儿个一醉方休。说着拉着于成龙到了西花厅。于成龙本不愿意，一肚子话要说，一看人家这么热诚，不好驳人家的面子，进了西花厅还是喝着水在这等着，边等边谈。赵大人，我求你来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吩咐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哎呀，我们县里太穷了，现在春种的时候连种子都没有，都把我愁死了。我请示了柳州府，人家也解决不了，我只好厚着脸皮向你求援来了。老兄，能不能帮着我解决点好种子？
行，
只要你张嘴，我没有办不到的事儿。